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又开始今天的主日学的课程，非常的感恩，在我们这个整个课程里边啊，弟兄姐妹一直都非常的专注在学习，完了 focus 在神的话语上面，完了在课下有很多的互动，也有互相的帮助啊。像我这个由于匆忙，有时候印这个讲义来不及啊，马如主动就说来帮忙哈，就是都是大家都是一起来侍奉神，非常感恩。那今天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我们上次呢是没有讲完第十二章，我们接着我们会把上次没有讲完内容讲完。在开始以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恩谢神，求你今天在课堂上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的学习上，真是在神的话语上有长进，在真理上能够更加明白，也保守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行在你的恩典之中，来彰显你的荣耀。主，谢谢你，求你在课堂上，不管是在讲的还是听的，都得蒙你的造就。感谢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我们这个可能你们也带来了这个上礼拜的讲章哈。我们大概上次呢讲到了外邦人寻找耶稣这个章节里面，这一段里边那个一些希利尼人求见耶稣，完了耶稣宣告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完了，就有一个人子这个耶稣做了一个一粒麦子的比喻，我们大概就讲到这个地方啊。当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是整个约翰福音第一次耶稣自己说他的时候到了，在这以前呢都是说他的时候没到啊，他的时候没到。那当他讲他的时候到了的时候呢，他说的是什么时候呢？是一个荣耀的时候。可是我们知道耶稣在他清清楚楚知道他自己会被举起来，他自己说了好几次了，会被挂在木头上，会被举起来，他会承受的是什么呢？是死，他承受的是流血，他要承受的是这个羞辱，是鞭伤，是痛苦啊，是最后是死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他自己说这是荣耀的时候，那我们按世人来讲呢，我们就不能够明白他为什么说这是荣耀啊，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不荣耀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神拆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了这个地上来拯救我们，他一定是有他的美好旨意的，神的旨意一定是最好的，神一定是荣耀的。他荣耀在什么地方呢？可以说这个对于耶稣来讲，这个震撼人心的时刻哈，不单单是在十字架上死，还有什么呢？还有复活啊，还有复活，从死里复活啊，这是他荣耀的一个新起点。他要被挂在十字架上，并且三天以后复活，不仅复活，四天以后怎么样？还要升天啊！这是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那个，关于这个，但是耶稣基督呢，心甘情愿的要去死，要去经历那些痛苦，要去经历那些羞辱。这是耶稣基督的他的使命。所以他就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说一粒实实在在的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成就了世界诸这么多这么多人救恩，使他们的生命得以活啊。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他的生命之恩，使我们可以活。所以一粒麦子死了，虽然死了，但是更多的麦子、更多的子粒都活起来了啊！因为有了新的生命啊！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启示，也是应许。所以呢，说爱自己生命呢，就失丧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呢，恨恶自己生命呢，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所以我们人的生命的，我们个人的生命的死啊，不是耶稣基督的死，我们个人生命死，有时候我们不能明白的。我们不知道我们死了以后会怎么样。那个像我们家的小孩子，从小就养那个蚕宝宝的啊，所以呢，我们每年都有 cycle， 每年都看到他们很喜欢。从一个蚕丝，中国人说叫春蚕到死丝方尽。我们认为把丝吐完了，春它就死了，但是它实际上没有死啊，它变成茧蛹，还是活的 啊，简咏呢，最后简咏破裂了，他就说简咏死了，他还没死，他变成蛾子还是飞的，还是活的啊。那以至于他最后呢，产下来那么多子粒来啊，那他那个蛾子一生诞生好多好多好多，最后第二年又同样就出来了啊，生命就这样延续。所以呢，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生命，因为他的死，让我们呢从他那里领受了什么灵性的生命啊，因着水。因着圣灵给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使我们可以活起来。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给我们的应许啊。所以耶稣基督他在那个时候，他没有考虑到自己的那个自己的所受痛苦，他没有考虑到，哦，他这个下面经文说二十七节说呢，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好呢？这段话让我非常的感动。为什么呢？在这时候耶稣基督呢，他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耶稣基督害怕了，对吧？耶稣就不会害怕，因为他自己来对吧，这是来的啊，他没有害怕，但是他心里忧愁，我说什么好呢？好像耶稣基督有点犹豫踌躇啊，要不要做，其实都不是啊。耶稣基督他那个这时候并没有想到的说，因为忧愁说，哦，我最好躲过这次灾难吧，或者说那些人他们害我啊，陷害我，抓我，我躲过这些人的计谋吧，啊，或者躲过这些边上的痛苦，让我不受这么多痛苦啊，或者那些百姓全都背叛我，最好他们不背叛了，就不要杀死我们。耶稣基督不是这样想的，他想的是什么呢？他想的就是要成就救恩。那这个这个忧愁这个字呢，在整个这个在整个约翰福音里边呢，就用了三次，其他的福音书全都没有用啊。约翰福音只用了三次这个忧愁这个字。那忧愁这个字呢，在什么第一次用呢？我记得，你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用的呢？是这个拉撒路死的时候。耶稣看到那个玛利亚哭啊，他就忧愁了啊，他忧愁了啊。完了第二次呢，就是这次啊，他忧愁了，后面还有一次啊。这个忧愁的话呢，在这个希腊语的翻译里基本上来讲是这个，他不是真正的伤痛的，不是伤心的意思，他这种情绪的波动的意思啊，情绪的波动啊，那个心中这个就是那种非常的能够在这种环境下有一种情绪特别的起伏啊。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基督的忧愁，我想他讲到的是他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最后的关键时刻，他要付上这个代价的时刻，他就情绪非常的激动。那个他这句话说，我说什么好呢？这句话呢是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你说耶稣基督说什么好呢？什么意思呢？耶稣上帝是爱，而耶在十字架上呢，耶稣就不能承受爱，对吗？因为什么呢？在十字架上他要暂时的跟耶稣，他死的时候要暂时跟上帝分离啊。所以像他呢，在这个十字架上承受的是什么呢？是咒诅，是隔绝，是审判。为什么他要替为世人承受审判呢？对吧？所以那个在这个我们以后也会提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七句话，我们管这叫做十架七言啊。在十架七言里面第四句话，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离弃我。所以我们能想象哈，那个耶稣三年半在世上为神做工作，他没有睡觉，没有枕头的地方啊，狐狸有窝他却没有住啊，他一直在为神的事工来奔波，他不怕劳累啊。然而呢，在这个时刻说要跟神分离，他跟神从来没有分离过啊，他是从来没有分离过的，他们一直在一起的啊。只有在这个时刻，在替人赎罪的时刻，他跟神分离了。就像说两个情人啊，这个两个恋人，他们愿意为对方啊吃苦啊，做什么都愿意，但是他不能承担说对方转脸不看他啊，不能承受对方就走开了，不能承受对方就离弃他了啊。所以这时候耶稣跟神之间，他们就是那样的彼此的相亲相。非常的那个爱的时候，他们这种分离对他来讲是很大的痛苦。可是他能不能不去的？不行，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要有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一个位格，来替所有世上的人去承担罪孽，才能够成就这个救恩。所以在这个十字架上，他就成了一个反合性的一个原理，就是说我爱他，我就要去上十字架；我上了十字架，我就要跟神隔绝。我就要承担这个被神隔、被神咒诅、被神审判的这个情况。同样，我爱人，我要为他们去赎罪。可是我因为为他们赎罪，我就必须被他们定死，被人定死啊！这就是耶稣基督面临的 面临着这种光景，所以耶稣就说我说什么好呢？我说什么好呢？不管是对神处在这种反合性的原理里边，跟人也处在反合原理，简直是，但是他又必须做，因为这件事情呢是神的旨意。所以呢，耶稣基督他就讲了，他说但是我是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不管如何，他是一往无前，一定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我原本就是为这个时候来的啊，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承受的是咒诅。所以前几天那个陈伯伯也跟我讨论那个事，说那为什么在旷野啊，那个蛇啊，那个一仰望蛇被火蛇咬的人就会得救啊。那我们讨论结果就是说，因为那个蛇呢，它是受咒诅的，它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咒诅呢，代替了那些被蛇咬的人啊，所以那些咒诅呢归到了这个蛇，那些被蛇咬的人呢就活了啊。同样，我们今天呢，我们仰望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人，我们是因为看了这个十字架，我们仰望了他，我们信了他，我们的罪也归到这个十字架上，就是归到了耶稣基督上了。耶稣基督的义转到我们身上来了，我们就成了得救的人。而耶稣基督呢，他就要在那承受世人所有人的痛苦和咒诅啊，所以他就要被下到阴间里面去啊。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功效，他必须要为我们死。所以呢，耶稣说呢，所以呢，当你们举起人子的时候呢，你们就知道基督了。这是他以前就应许，他以前就预言过，他对那个尼哥底母也说过，就说这火蛇的事情，说叫一些信他，说当人子被举起来的话呢，也叫一些信他的都得永生。说这是那个这是他那个耶稣基督在他讲到他自己说时候要到了的时候，他的一个自己的感受，说我说什么好呢啊？所以他说，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呢，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其实大家举起来，大家都明白，以色列人也明白，举起来就是要死。可是他们讲说，为什么呢？你不是说你是弥赛亚吗？那我们听我们的宗教里告诉我们，弥赛亚是永远不死的呀，啊，那你又要死了，你这是什么道理呢？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弥赛亚呢？耶稣说，耶稣没有正面回答他这些问题了，已经啊，他就是说对他们说呢，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了，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的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这就是耶稣33年半啊，在世上所做的工作。他就不再明明的跟他们在一起了，他就不再对他们直接对他们来做这个传讲这个信息的这个宣讲了啊，他就隐藏了。这就是，耶稣所做的工作。所以那个在最后呢，我们到了第四，就是第八课的第二部分的第四个主题，叫作者对主耶稣传道做了一个诠释。这个诠释是什么诠释呢？就是主耶稣3年半在地上的工作。这个诠释是一个很悲哀的诠释啊，他是用两段以赛亚书来做的诠释啊。以赛亚书怎么说的呢？他53章1节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臂膀向谁显露呢？6章9到10节说，这个神对这个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油脂，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这就是耶稣做的工作。对于那些犹太人来讲，就是这种光景，但是耶稣把光是照给世人啊，是给全世界的人，给的世世代代，不是给两不将不将不光给2000年前的人，也给我们今天的人啊。所以耶稣带来的救恩呢，自然是在全世界都在传播哈。而那些那个耶稣3年半的工作呢，就看到犹太宗教里头对耶稣的态度。那耶稣工作靠谁呢？就靠他的使徒啊，门徒啊。一共就这个，就这11个人，还不是12个人啊，就11个人啊，这11个人啊，把这个整个耶稣的福音这样传讲出去，所以耶稣这是那个作者的诠释，说他指的耶稣虽然在人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啊，完了就应验了这个 以赛亚书的预言。那同样耶稣对自己也做了一个最后的宣言，这个宣言呢也是非常非常庄重的一个宣言，就是他供了三年半以后，他就对世人也做出一个最后很重要的宣言。他要讲出的什么呢？就是说他自己是真正的是代表神的，跟神是一起的啊。他呢，而且呢，他明确讲出来，人得救，人要真正接受我，父就会接受他；如果人不接受我，父在永恒里边也会拒绝他。这是一个非常的奥秘的事情啊！这个所有的人的恩典、救恩都在耶稣基督的一个人身上，所以这是打开这个我们得到那个永恒生命的一把钥匙。透过耶稣基督呢，我们才能真正的认识神，他是我们唯一的中保。基督呢，他既是神，他又是人，他是这个道，他的佩戴着肉身来到这个世上，让这个上帝呢可以被世人看见啊，因为上帝是灵，世人看不见的啊，只有在肉身里面，上帝才能看见神。所以那个他这里说了，他说那个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他差我来的，是吧？那你信我，不是信我，是信他差我来的。你听见我，你不遵守，那你就是不听神的了，那将来就要受审判。你不领受我的话怎么办呢？你将来有一个道，我讲的道最终会审判你。我这次来不是为审判你来的，但是那个道最终会审判你啊。所以这个耶稣呢，在最后他自己的宣言上呢，就是把他自己的这个中保的身份，这个救赎的身份就讲得特别的清楚。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基督教信仰里面呢，信不信基督是非常重要的啊。说如果说有些不同的宗教，甚至是扩所谓基督教，他们把基督的位置摆错了，那就是不对的了哈。所以那个我们在这个基督论上面，如果我们不清楚的话呢，我们的信仰就会模糊啊，就会有亏损。那在基督论里面什么东西最重要呢？在基督，我们认识基督上面什么最重要呢？所以我们认识基督上的不是最重要的，不是基督的道德教训啊，他教德上很好啊，也不是所谓的基督的这个完美人形的榜样很好，也不是这个基督呢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医治了这个人，医治了那个人，让这个人多活了20年，让那个人多活了50年，这都不是他的重要。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救赎，这是最重要的啊，是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是他呢战胜了死亡权柄的复活，这是我们真正基督论的核心啊。所以那个这些救赎性呢，就是成了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要认识基督论，认识基督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在认识基督里面呢，基督的救赎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这是最重要的啊。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偏移了的话呢，我们就会使我们的信仰偏移。我们因为基督来是救人来的啊，他不是来医治看病来的啊，他是来的就是让我们在那永恒里得到的福气远远胜过今天我们用肉眼能看到的这几十年的福气啊。我们如果把这个放弃了，偏移了，我们就会得不到那个神要赐给我们的最美好的祝福。所以呢，这个基督最后他就大声说，你们看，你们要信我的，不是信我，是信他差我来的。因为他呢在这里呢完全是代表了上帝说话啊。所以他说，他最后第50节说呢，我也知道，指的神，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啊。所以神的命令是永生，神的命令就是永生啊。我们要得永生吗？神的命令在什么地方呢？神的命令在耶稣基督里边啊。所以他那个在约翰一书2:25又说呢，说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啊。所以神给我们应许是永生，他发出的命令是永生。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对神的话要特别的明白，对神的道要特别的清楚。所以这边呢就是我们把12章呢就把它结束了。那在这个我们开始13章呢，那个就开始以后呢，基本上就是上次讲的，我们就是整个的事情啊，就是从三年半转到最后这一个礼拜里边来了啊，转最后这一个礼拜里边来了。那这个13章我们要讲什么内容呢？大概呢今天讲的课堂的内容啊，大概你看一下讲义，大概有4个内容。一个是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第二个就是主耶稣赐下新命令，第三个是就是要讲到第6个我是，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第4个内容呢是主耶稣赐下这个圣灵 保惠师。所以我们这四部分啊，这四部分呢，我们一个一个来讲。第一个是主耶稣为门徒洗脚，这洗脚的故事呢，我们都知道啊，他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啊，逾越节以前啊。那这段这个洗脚的吃饭的时间哈，我们已经又跨过了好几天的时间了。什么呢？这个时间呢，已经是在，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前一个晚上，所以已经进入到了耶稣的，已经不是后七天一个礼拜，就进入到耶稣的最后一天了啊，到这个时候了已经啊。所以这个，所以呢，耶稣呢，他说什么呢？他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人，爱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啊，就是耶稣已经，他前面已经讲了，他知道时候到了，他现在更知道时候到了啊，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了。他说爱他们呢，就要爱他们到底。那爱他们到底怎么爱到底的呢？他怎么爱到底的呢？他用一个行动来爱他们到底，是吗？啊，他用一个行动来爱他们到底，就是为这个为门徒洗脚啊。而他洗脚不是做做样子啊，真的是就是把衣服都解开，完了把腰束紧，完了为门徒洗脚，洗得认真的，还擦为他们擦脚啊，是这样的，把他们那为他们洗脚。那在这个洗脚这件事儿呢，大家其实想都能想得出来，在那个年代啊，就是仆人做的事情，不是主人做的事情啊，那更不是老师做的事情啊。所以在当时那个为这个门徒洗脚的事情呢，可以说耶稣说爱他们到底呢，真是爱到了极致，真是爱到了极致啊。他的谦卑是这个在当时来讲呢，是不能理解的这种谦卑啊。所以就是为什么后来这个彼得说你万万不可啊，那就是永远不可。为什么？他这是完全不符合传统的谦卑啊。那在这个我自己理解，在这犹太人文化里边，可能也不存在谦虚这两个字，谦卑两个字，不像我们中国人以谦卑为美德，犹太人不是，犹太人以这个他们的文化是骄傲的文化，他们永远认为他们是自己是最优越、最优秀的、最聪明的，谁能最聪明谁最好，谁能最能干最好啊？他们是以要保持这种永远保持这种优越感和高姿态的，不像中国人是保持谦卑温和啊，中庸的啊这姿态的，所以他们没有这个谦卑的含义，那个文化。可是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却给他们做出一个谦卑的榜样来啊，让他们在这个为他们洗脚。实际上呢，耶稣基督爱他们实在太爱了啊，他在就像说他临分别以前一定要为这些孩子们做一些事情啊。帮他们洗脚，交代一些他们一定很重要的事情。我记得这个，我小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十岁，我家我有个妹妹八岁，完了以后那时候有什么事情呢？就中国跟苏联要号称要打仗，说中国苏联可能要投原子弹到北京来，那我们那时候呢，就大家城市的人呢就疏散，到农村去，到农村去的时候呢，能往哪儿跑往哪儿跑啊？那我那时候有一天晚上，我爸爸就跟我说，明天我们要走了。啊，说去哪儿去呢？说把我和我妹妹带到一个远亲家里边去，啊，完了，我爸爸我妈妈是又去不同的地方，就我们家的三个地方，啊，那个走的时候呢，我父亲呢就把我们交代过以后，也是真的是就像这样子啊，而且我父亲还哭了，只有他哭了啊，我妈妈没哭，我自己不懂，我妹妹没哭，我们都不懂，不知道有多严重啊。那后来第二天我们就全家就分散了，那实际上呢，如果那时候真正出现什么，那时候很危机，真的是很危机，不是说耸人听闻。真出现战争，有可能就是我们家最后一次聚在一起的时候了啊！可是呢，我不懂，那我父亲当然交代我了，你跟妹妹在一起啊，你十岁，妹妹八岁，你要照顾她啊，你要照互相照顾，这就是当时的情形。所以那个我们做孩子、做子女的不懂，但是父亲知道啊。那个这时候呢，耶稣呢就是说为孩子、为这个门徒们洗脚，他们知道将后的严峻，但是这些人还不知道呢。为什么？他们一直到了，他们一直到了耶稣复活，都要升天了，他们还以为耶稣说，你得国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吗？他们还以为说，耶稣马上一变就变成了一个大君王啊，他们就可以这个封官许愿了啊，因为他们是耶稣最亲密的这个学生， 他们可以做这个，这个做外交部长，做做内务部长，那个是做这个军那个什么的国防部长啊，他们就可以把这个国就建起来了，靠这些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说耶稣死了以后就走了，剩下就留给他们，把他们就留在地上了啊，他们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啊，所以呢，即使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是不明白的，可是耶稣才爱他们到底，给他们洗完脚，洗到这个彼得这里边了，洗了的反应，彼得说你不可以洗。啊，他觉得不合适，自己也不配，也不应该啊，也不合传统。但是耶稣说我要洗你，现在不懂啊，以后你就会懂了，你就会懂了。实际上，耶稣给这个那彼得，当然彼得是永远爱讲话的。那你要这么好的事儿，你都给我洗了吧？耶稣说你不能都洗啊，说那个你不需要都洗，因为你全身洗过了都已经干净了。那个只要这脚一洗呢，就全都干净了。那个你们已经是干净的了。啊，这指的是洗澡啊。那但是他没有忘了一句话，是有一个人是不干净的，他就指的是那个要出卖他的这个犹大啊，是有一个人是不干净的。所以这个洗澡跟洗脚这件事情呢，我们这个在主日我们都讲过道啊，都解释过这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洗澡呢，就比喻就是我们的人得救生命啊，指的是生命啊，指的是得救。那洗脚呢，就指的是我们生活。啊，指的我们的洁净啊，指我们侍奉中的能力啊，指的我们这个去掉世界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污染啊，指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洗澡呢是一生一次，得救一生一次；洗脚呢要不停的洗，不停的洗啊，是我们不断的成圣，不断的更新和变化啊。而且这是洗脚跟洗澡的比喻。那当他洗完脚以后呢，耶稣就像真像老师一样。让他们都做好了衣服，耶稣自己重新穿好衣服，系上带子，然后就坐起来了，跟他们谈话了，说现在你们明白了吗？我相信当时这些门徒都面面相觑，什么明白了？ What are talking about？ 什么叫明白了吗？啊，什么叫明白了吗？那耶稣就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你们照着我去做，你们也要洗脚。他们我相信他们还是不懂啊，什么叫照着榜样洗脚？难道从此以后我们就要天天要常常要洗脚吗？啊，要对彼此洗脚吗？啊，所以他们不是很懂。但是耶稣说，神说他们将来会明白的，他们将来会明白的。说你们要照着去做，那去做什么呢？怎么做呢？啊，所以其实耶稣呢，在这件事情上呢，是要耶稣让他们学习一个侍奉的功课。因为在我相信，在这个耶稣三年半里，他们这些门徒跟着耶稣做了什么呀？就看耶稣嘛，是吧？他们看耶稣行神迹，听耶稣讲话。trying to understanding 耶稣的讲的道理，这是他们唯一做的事情。他们没有真正的做彼此做过什么，动自己做过什么事情啊？他们唯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彼此打架，我以后谁最大？等到耶稣当王了以后，咱们谁最大？这事咱们要一起讨论讨论，或者一起要争辩一下啊。那个说的，他们想做的就是说，这个约翰雅各的母亲来找耶稣求情，说将来你得国的时候，让我们家老大坐你右边，我们家老二坐你左边，好不好啊？这是他们做的事情，他们没有真正做过彼此侍奉的事情，他们也没有谦卑的文化。那耶稣呢，给他们做了一次榜样。那我就管这个叫什么呢？是这个创世以来，耶稣基督所创立教会的这个教会的第一课，这是他们门徒训练的第一课。而门徒训练的第一课呢，不是靠讲的，是靠做的，是靠行出来，是靠做出来的。让整个教会明白，在教会将来的教会里边。是要靠行动，靠遵行神旨意来做的，而不只是说明白神的道理就完了啊。同样，这个彼得很在乎说洗手、洗头、洗头、洗脚，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啊，都不是最重要的。所以一个人的将来的教会生活，一个人的灵性生活，不在乎我们听了多少的道，不在乎我们明白了多少所谓的明白了多少的道啊，而在乎什么呢？我们能不能遵行神的道？能不能行出神的道来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耶稣呢，用自己的亲自的这个侍奉洗脚，可以说呢，给他的门徒做了第一堂课，就是彼此侍奉的一个观摩课。他们都没动手啊，只有一个他们老师动手了，动的手呢是为他们洗脚。所以他灵性生命很重要。这真是不在乎那个我们常常软弱的，但是呢，我们不在乎我们说啊，我们听过多少道。啊，我们就是说渴慕，我们知道多少道，我们相信了多少，或者我们明白多少，只在乎呢，甚至是我们甚至是给人传讲，可是我们没有行动的话，都是没有意义的啊。所以这个遵行道，行出道，这是耶稣呢 在这个时候呢，这第一课是要门徒们去观摩、去学习的这个第一课。所以这个门徒们学到没学到呢？我认为还是没太学到，他们没有太学到啊。但是他们即使想努力去模仿效法耶稣的话呢，耶稣说呢，实际上他们也不可能永远像耶稣的那么做的那么好。就像说的是，他们即使100%的来互相彼此洗脚、彼此谦卑帮助的话呢，他们跟耶稣的侍奉也是不一样，耶稣的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人给人洗脚，耶稣是什么呢？是神给人洗脚，是吧？所以耶稣说了，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这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啊。他不是讲的说是科学的进步啊，因为科学进步都是永远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嘛，怎么会这个后人不如先人呢？他不是，他是讲的说，你们永远超不过我，我已经为你们付过代价了啊。耶稣基督付的代价呢，是神到世上为人所付出的生命的代价啊。是为了这个救恩的国度呢所受的苦，你们所有的门徒和是后代的人都不会超过耶稣基督所付出的苦，而这个苦呢，是耶稣基督心甘情愿为我们付上的啊。所以这个这些门徒们呢，就是他们领受了这个教导，我相信他们记在心上了，就像约翰福音想他把它记载下来一样啊，他成为我们教会将来的一个指导，也成为我们人生命的基督徒生命的一个真理啊，真理。但是在这些门徒来讲呢，他们的生命呢也是被基督呢逐渐塑造的啊。他们从开始见到一个神迹，从看到他强盗啊，他们的生命也是逐渐被建造起来的。这件事情呢，是他们经历的一个全新的一刻啊，是在耶稣临上十字架的头一天晚上所经历的全新的一刻。好，后面就我们就讲到这个，说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人要卖我了，这个呢我们都明白，他就指的是这个犹大啊。而且呢，他这引用了诗篇41:9，说连我自己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的，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就是应验了这个当初的诗篇的一个预言哈。在这个时候呢，当他说了这个时候，他说他这个指出有人会卖我的时候，他又说了我心里忧愁了，这是第三次心里忧愁。第21，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又心里忧愁了啊，他去又开始情绪起伏了啊，他又想了很多啊，犹大啊，你跟了我3年半，你怎么就过不了这一关呢啊，你怎么就过不了这一关呢？为什么要耶稣知道？我知道啊，这件说这话的时候，耶稣在那个第13章前面就已经讲了啊，说有人会卖，会有人会卖他，对吗？啊，那个耶稣在洗脚的时候也说了，说你们已经是洁净的了，只是有一个人不洁净，耶稣都知道啊。可是耶稣知道了，太伟大了，耶稣还给他洗脚，耶稣还要给他洗脚，啊，耶稣还要给他洗脚啊。那你能想象出耶稣对他的这个？对这个犹大的这个为了挽救他的所付出的努力嘛哈，他一直到最后，他们都他们就问说到底谁要出卖他的时候，这个叫做一个门徒做耶稣所爱的，就靠着他的胸前说到底是谁呀 那个耶稣说我用这个面包蘸一点东西蘸过以后给谁就是谁啊，结果给了这个犹大拿起来吃了呢，就出去了，说你要做事你去做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可以说犹大呢，他跟耶稣之间的这个救恩呢，就是完全就隔绝了，没有关系了啊。那个这边稍微解释一下啊，就是这个叫做这个门徒，耶稣爱的门徒为什么会把他的头放在他的怀里啊，因为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宴席的习惯啊，是不是这种高桌子，是矮的桌子，他们相当于坐在地下的。坐在地下呢，他们也不像日本人是这样直着跪着的，他们是这样都是斜靠着坐着的啊。你说你去看那个时代的那些文学作品，这个那他们都是这样。他这个习惯从哪来的？是从波斯来的， 因为他们后来他们先被巴比伦那个掳掠，后来又这个马代波斯那个占领他们啊，打败巴比伦，所以他们又回归。他们呢，那个时候的文化习惯呢，吃饭的时候都让斜靠着的，所以你看很多的作品，那个美术作品都是这样做的，所以他们也是这样斜的一个靠的。现在的伊朗人还是习惯，现在的伊朗人还是这个习惯，都是这样斜靠，因为用左边胳膊撑着啊，这样坐着围着桌子。所以呢，这个约翰呢是坐在耶稣的右边，他很容易就头就对着耶稣了啊，所以就讲话啊，所以就又亲近，但是也是个。而不是说我们想象的像坐得直直的，你想过去还不容易呢啊！说这从你想过去还不容易呢，所以那个就这样子。所以呢，耶稣呢把他自己的这个他所知道的，用这个方法就告诉了，可以说告诉大家了啊。那个彼得还坐在对面，说你快告诉我，耶稣跟说的是谁呀？啊，对对，但是这个约翰呢就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了，就是犹大啊。犹大那个，他说犹大吃了以后呢，撒旦就进入他的心。那个这个原文解释啊，说这没有心这个字，就是撒旦就进入了犹大里边啊，成了整个犹大掌管犹大的魔鬼啊，就是掌管犹大的生命啊，不是说只是他想法啊思考，不是啊，是成了他人的掌管。所以这就是犹大决定出卖耶稣的。这一段下面呢就进入了什么呢，进入了叫13章31节啊，从那儿开始一直到14章31节，这个很多解经家把这一大段呢叫做楼房讲论。这楼房讲论呢从我认为比较这个解经解的比较正确啊，就是他是在这个吃宴席的房子里讲论的，因为在第14节、第14节末尾，他说：“那我们就走吧，起来走吧。”那也有解经说呢，说不是啊，不是到第14节，是到第16节啊，因为到第16的尾巴上呢，从14节以后呢，15、16都是门徒啊，都是耶稣孩子在不停的教训门徒。实际上呢，是15、16章的尾巴，到16章的尾巴啊，因为那段呢还是耶稣在不停的在教训门徒，但是也有解经家说这段不是在房子里边了，已经是在去科西玛尼园的路上了。那有人还甚至说啊，你知道第十七节的尾巴都是啊，因为第十节尾巴是耶稣的祷告啊，对，向着天父的一个祷告。然后这祷告呢也说啊，可能不一定是在外边啊，也可能在房子里面。当然这是不听解经，但是我认为就是到第14节的尾巴，就是说要第十四章的尾巴，就是这个叫做楼房讲论了啊。在楼房讲论里面，他讲的第一件事情呢，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可以说就是这个叫做新命令，就是新命令。所以他说呢，小子们呐，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我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这是13章33节说的啊。这个话的确他跟犹太人说过两次，在这以前啊，也一次你们以后可以回去翻译，一次是在第7章32到34节，还有一次是在第8章24节，他们都对犹太人这么说的，说你们我要去的地方你们找不到啊，我要走了啊。那犹太人第一次呢就说他啊，你要走哪儿去，你可能到希利尼人里面去传道去吧啊，到那些外邦人传道。第二次说他可能说要自杀啊，但是那个耶稣说你们不信，因为不信基督你们都要死，是给他犹太人下的结论。可是在这个时候，这个耶稣基督给他门徒这样讲，他没有说这个结论没有下啊，他在后面下了，是给他们一个非常好的美好的出路啊。那这句话呢，他说了，我曾经对犹太人说过，如今照样对你们说，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他们是不能上十字架的啊。耶稣基督马上就要走了，他们不是不会马上死的，所以他们不能马上跟着耶稣基督走。可是彼得不知道，彼得呢已经嗅出了这个味道，说这有危险了，他不怕。为什么说你说我不能去？大不了就是一个死嘛，所以你死我也死，我们一起去啊。彼得觉得自己很勇敢，但是耶稣说的不那么简单啊，不那么简单。你呢就预言了，他说呢，鸡叫之前两次不认主要三次不认我。就预言了这个彼得的他的软弱。所以可见呢，我们在信仰上啊，有一种呢信仰是血气的， 是属信的很好啊，是血气的，是属肉体的，是没有把握的，是被改变的。那只有一种信仰是坚定的，是不改变的，是至死不渝的。那至死不渝的信仰是真正的生命核心的信仰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啊，彼得后来也是这样的，他也走上这条真正信仰的道路啊。我们看看世世代代的基督徒，我特别的在我们今天我们所能知道的很多的宣教士啊，他们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从来没有改变过来侍奉神啊。我知道有些宣教士他们在这种环境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他连这个在宣教环境里面哈，他要把这个衣服啊找个竹竿晾起来都是很大的争议，都很困难，就连晾衣服都没有地方。那个宣教士那个上厕所没有地方啊，就是说他就是在这种生活的里边，是他们的生命是不能改变的啊，他们的侍奉是不能改变的，而不在于说我们有多少激情，我知道多少理论，我有多少神的道理啊，这些。所以呢，那个耶稣要让彼得看到的就是他生命有没有这真正的坚固的信仰，他看到了，让他看到自己的软弱。所以这个耶稣呢，就接着呢，耶稣就说了，说我给你们发一个新命令，我赐给你们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这个呢，是讲我们进入到了今天的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哈，就是我们要彼此的相爱。那爱的主为什么叫做新命令呢？因为爱的主题在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很多了，是吧？在旧约的律法里边也要讲，你们要爱人如己啊。在这个圣经里边很多的经文都在讲，比如说在这个路加福音10:26说，耶稣说律法上写着是什么？你们念的是什么呢？他们回答说：“要尽心、尽力、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并爱邻舍如同自己。”在这个马太福音22:35就说了，说：“有一个律法师啊，很懂律法的，就要想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叫最大呢？’耶稣对他们说了：‘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呢，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个马可福音也有同样的记载啊，都是告诉我们爱神爱人，这是律法的总纲。那现在呢，耶稣说了，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要彼此相爱，也跟爱相关的啊。那怎么能彼此相爱呢？他跟神在律法中所颁布的爱神爱人的关系是什么呢？这个新命令新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我这件事情想了好久，可能想了至少一年的时间没想明白我以前还在神学院学习的时候，我还写过那个还做过一篇讲道，是实习讲道，也没讲明白啊。我很牵强，但是我就觉得这个题目特别好啊。到底为什么新在哪儿？那我大概在一个月以前听了那个唐崇荣牧师的一个讲道，我听过以后呢，我好像顿开茅塞啊，好像心窍被打开了一样。唐崇荣牧师呢问了一系列的问题，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中呢，就好像把这个题目呢就逐渐解开了。那我今天呢也要把这个问题呢跟各位分享一下，看我们能够明白这新命令到底新在什么地方啊。那在旧约里边，在律法里说呢，要爱神爱人，那他就要问了说。这个我们先说爱人好了，爱人如己，是爱人如己。这个题目听起来挺我们基督教的，听起来我们的道德层次是蛮高的啊。因为中国人的讲话叫做什么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他就说我不想要，我不要去巴着别人，不要去给人家。那基督教他说爱人如己就是什么？是说己所欲就施于人。我觉得好的我主动给别人，这不是比那个境界更高吗？是吧？那就是好像是这个是比这个已经比这个传统的文化已经好很多了。那我现在想问各位，这是不是我问啊？是唐牧师问，是爱别人容易还是爱自己容易呢？爱自己容易，那爱别人不容易啊。别人不管什么人啊，那个你都会看，很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啊。那有时候是他所谓的道德灵性的缺点，有些就是他的是一些那个身体的缺点。说这个人别的都挺好，就是不刷牙啊，口 臭啊，对吧？啊，那个人也都挺好，也都挺好啊，就是那个头发特别乱啊，那个，还有呢，就刚才很少有人说因为没有头发就不喜欢他，就是那种，因为。所以那个基本上来讲是这样，所以那个爱人爱别人不容易，爱自己容易，爱自己容易一点啊。所以我们想爱去爱别人不容易，那爱自己，我们前两天就是我们以前教会的一个姐妹分享了，说这耶稣这话我怎么去遵行啊？你说你知道吗？我有时候我恨自己啊，我什么事情做不好，我就非常沮丧，我就真的打我自己几下。啊，那我对我态度就是这样子。那我要看别人不顺眼，我是不是按同样标准，我也打别人几下啊？我也可以打别人几下呢？啊，那有的人极端分子，我不爱自己了，我要自杀，我要死。那我死以前，我是不是也先让别人先死几下，也先死几个人呢？啊，这所以那个爱人不容易，爱自己有爱自己的问题啊。爱自己也不是每人都能爱得好的，是吗？也不能都是爱得好的。所以那个不管是爱别人爱自己，所以都是在我们自己的人的环境里边受着环境的影响，我们做不到。那好，那我们就下面问题了，是爱人容易还是爱神容易呢？
爱神，
爱神就容易了哈，爱人太烦人了啊。那个别人呢是讨厌，甚至都恶心，看着想吐啊啊啊。那自己呢烦人啊，自己不满意，沮丧完了以后depressed 有压力啊。那个这不讲过了啊啊，这是干脆就爱神啊。那爱神怎么爱呢？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的爱，天天爱神啊，时时爱神，就跟神在神面前祷告，也不跟人家交往啊，也不去跟社会交往，就是爱神。你们觉得这种爱神的爱法好吗？不好，是不是？那我们就应该听神的命令。神说你又爱神又要爱人，对吗？啊，那既然又要爱神又爱人，人那么不烦人，那我能够爱神，那我用爱神，我用爱神的心来爱人，好不好？
好啊，
好，好啊，用爱神的心来爱人，好不好？
好
啊，好啊，好，那这好了。可是我们爱人的心，我们爱神的心是恒定的吗？
不恒定。
你爱神的心会不会有一些功利心态呀？我爱了神，我就能得到一些好处呢？我爱神的心会不会？会不会这个也是会变化呢？会变化是吗？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这个爱神的心呀，人爱神的心呀，也是没有把握的，也是经常变的啊。我今天早上起来爱神爱的挺好的，完了等到早上起来灵修爱挺好的，等到下午就没有那么爱了，就没有那么爱了啊。我本来是那个在教会里爱挺好的，一离开教会就没有那么爱了啊。我在那个本来我是挺爱神的，但是今天那个教会一个同工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就没那么爱了。本来我那个是一直爱神的，天天祷告，可是我们家里人生病了，因为一直没有被医治，我就没那么爱了。我本来很爱神的，完了这牧师在台上讲到一句话刺激我了，我就没那么爱了啊。对，所以你看，我们用这种变化的啊，这种有功利的，有私欲的，甚至是受伤的心，我们来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我们教会用这种心态爱，能爱得好吗？爱不好，我们也是爱不好的啊。所以呢，这个耶稣呢，他就怎么说的？耶稣说呢？对，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爱我，啊，我是怎样爱你们的，你们要怎样爱我。耶稣没有说你们怎样爱我，你们要怎样彼此相爱。耶稣没有说你们如何爱我，你们就要这样彼此相爱。因为爱神是很崇尚、很高尚的嘛，是吧？但是耶稣说怎么是我怎么爱你，你们就这样的彼此的相爱，啊，这就讲到一个什么事情，就是我们爱的源头，爱的原则，是吧？我们爱的源头如果从私欲、从人出发，我们做不到，永远做不到好的爱啊，因为我们太多的源头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标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道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困难，有每个人的环境。那我们爱的源头呢？如果只有一位源头的时候，只有一个原则的时候，这种爱才是真正的爱。而耶稣的 这种我们自己的爱呢，通常呢是变化无常，经不起考验的。可是耶稣的爱呢，是什么？是永不改变的，没有条件的，是圣洁的，是牺牲自己的。他过去不改变，现在不改变，将来也永不改变，是不停止的，永远持续的爱。所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爱，我们的教会才能真正的在主里边才能够合一，才能为神做见证。这里就是新命令的精义，这就是新命令的精义。所以呢，你看唐这个这一连串的问题，就把我的这个把我的问题也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剥开了，我的问题也那个也答案也得到答案了。我相信呢，对弟兄姐妹也是有帮助啊，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爱的源头只有连接在耶稣基督那里，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这是新命令啊，新命令不是单纯就说爱，就简单的说爱就完了，是什么爱呢？是从那里来的爱啊。所以这个说你们要接着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为什么要认出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呢？我们如果要是做得不好，他说这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会怎么样呢？
羞辱，
就是羞辱耶稣基督了。我们当我们真正的彼此相爱的时候，合一的时候，说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怎么样呢？我们就荣耀耶稣基督了，是吧？啊、嗯，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要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能够见证荣神的基督的荣耀，也能照亮世人的心，让世人看到我们这里有神有爱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这是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唯一的新命令啊，就是让我们彼此相爱。所以我们今天学到这一课，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边，在家庭生活里边，在我人际关系里边，都能操练这个彼此相爱。嗯，好，下边呢我们就进入下一个题目，就是耶稣呢从第十三章三十六节开始呢，就是耶稣呢对门徒有一些问答啊，通过问答的形式，实际上这里边是揭示了很多的真理。那个我是把它，因为有不同的解经书的排法，我就把它就排成这个问答形式了啊，这样比较容易记忆啊。所以他第一个跟他问答的就是彼得。那彼得呢，他是因为在三十三节的时候呢，耶稣曾经说过说呢，我去的地方你们不知道啊，你们不晓得啊，你们去不了。那彼得呢，在这里就说了，说我能去啊，你们为什么不能去呢？这就问答。完了以后呢，接着就是说我愿意为你舍命啊。完了以后，神就说了，耶稣说你愿意我舍命吗？是吧？你要三次不认我啊，让他看到自己的软弱。那但同时呢，在这个第二节的时候就说了，说的你们不用担心啊，你现在去不了，但是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的。啊，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说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所以说，他跟那法利赛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法利赛人说你去不了，你要死在罪中；而这门徒们说你现在去不了，但是你将来会去啊。我去呢，就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的啊。那个，而且呢，他告诉说呢，往那去的地方呢，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哪条路你们也知道，什么意思？就是你既知道那个去的那个地方，你也知道去的通路啊，这两个地方都知道。但是很可惜，多马就开始说了，说主啊，他没听明白，你怎么这么说呢？主啊，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啊，也不知道哪条路啊。这多马他说，我等于主带了耶稣带了他三年半，给他讲了很多道理，到最后到这个时候呢，说我你们知道，应该知道了，已经应该知道了，我给你讲了很多了，可是这个多马又代表说我还不知道啊，你到底是去哪儿啊，到底怎么去啊，你还没告诉我呀，啊，所以这是这个多马的问题。他是呢用这个还是用这个很局限的这个用肉眼能看到的这个观念来认识耶稣啊，来认识耶稣。所以呢，耶稣说了，耶稣没有说，没有责备他，耶稣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真理啊，就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里那里去。这句话呢，这句经文哈、可以说是在我们基督信仰里边最被常被引用的经文之一啊。有人甚至说认为它是第二，就第一就是那个神爱世人啊，三章十六节说，第二就是这一句，但也不一定。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一句是我们最熟悉的、最常用的一句，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一般我们在这里我们常常理解的就是说 of course 就是耶稣是给我们回天家的道路啊，耶稣是我们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啊，让我们能够到那去。耶稣本身呢，他是真理，他是道啊，他是真理，他呢他是能够赐给我们生命的，因为他要为我们救赎，能够带给我们生命。这个从字面的意思呢，其实呢就很容易理解了。但是呢如果我们再深入一些呢，我们会知道说这句话呢和我是好牧人跟我是门这样的我是呢是有很大差别的啊。因为这句话呢它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了耶稣的在永恒里的本质啊。那比如说我是好牧人是指的是我跟羊的关系是吧，我跟羊的关系啊。这里讲到的是耶稣在永恒里的本质。什么叫在永恒里的本质呢？就是他是我是真理，我是真理啊。真理呢是只有一个对吧，真理是不可以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真正的真理只有一个啊。所以那个只有我是真理啊，我是那个没有任何的可以挑战的真理啊。那他说我不仅是真理，那很多人说我也追求真理，我爱真理，可是我怎么能得到真理呢？我说我是跟谁去学真理呢？我怎么能够最后到达真理的境界呢？啊，他说你通过我就能到达那个真理的境界啊。你不仅通过我能到达真理的境界，这个真理这条道路是活的啊，不是一个理念，不是一个理性，不是一个规则，不是一个一个法则，它是有生命的，它是生命源头的真理，是生命有生有是一个活的道路啊。这就是所以我们在这个这就让我们想起来了，我们学的这个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真同在啊，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从这个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里，我们就能够知道说在这里蕴含着什么呢？它的总和就是我就是那个道啊，就是世人追求的道。同样道里边呢就蕴含着这些本质，它是真理啊，它是创造万物的基础，它是这个是生命。所以这里边呢这句话呢就给我们非常的非常一个震撼的一个启示。耶稣自己亲自他说自己是具有这种的永恒里的本质啊，他就是从天上来的道，他是道成的肉身。所以那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句话呢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想。如果当说一个人说我想寻求真理，这是很伟大的事情啊，我爱慕真理啊，我为真理我可以死，这是很伟大的事情。我那个不停的来也查考真理啊，也非常的好啊，我那个一生都遵循真理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些人能够讲出这种话，他能做出这种事来，那在我们看来那都是伟大的人。可是耶稣呢他没有说我有真理啊，我提供真理，他说我是真理。人们希望找到一条道路能够达到真理的道路去，人们希望能够寻求一个永恒的生命。他说我不是说我告诉你道路怎么走，我告诉你我可以怎么，他说我就是啊。这个是的伟大性就在这里面。而这个是呢我们也知道，我们都查过很多次了，七个我是里面这是最后一个的一点啊，这第六个那个我是呢用的是 ego eimi， 就是说是耶和华神本身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呢是我们要仔细查考的内容。好，那个还有一分钟哈，在下面我再讲几句哈。下面这个腓力呢就说了那个，因为他说你们若认识我也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又说了，哎，这老说这种问题啊，说你们将来看见他，说我怎么看见他呀？前面的时候我的道路我去哪儿你们知道，我说怎么道路去哪儿你们也知道，那我不知道你去哪儿，我也不知道你道路啊。那个神给他解释了，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接着说呢，你们若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了，从今以后你们就认识他了并且已经看见他了。这腓力又来了，说我怎么看见他呢？你说我看见他，我没看见他呀。说你要真是让我看见他， 我就知足了啊，我就知足了，我还是没看见，又回过头来，又是说让耶稣说，这三年半带着这个门徒真不成器呀， 真不成器呀、啊！我说一句你给我回一句，我说一句你给我回一句啊，而且都是不知道啊，都是不知道，你说怎么办呢？一共本来十二个还少了一个，就剩十一个了啊。所以这个，所以耶稣呢，这个，但是那个神的能力就在这里再次显现出来了哈。所以那个，但他说我不知道啊，因为这个耶稣这时候确实就开始有一点责备他了，有点责备他了，嗯。耶稣怎么责备他呢？
我与你同宿舍很久。
我找不到这经文了。啊。啊，九节，对，九节。他说菲利，我跟你这么久了，你怎么还不认识我呢？你还不认，还这么着？他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了，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看呢？啊，这句话又是把事情说白了啊，就像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又是把事情说白了。你看见我就是父，怎么看见我就是父了呢？啊，因为我就是父。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这句话呢，我们留在下次再讲。我们先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恩谢谢神，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能够有长进，明白真理。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赐我们悟性，让我们真真实实的在你的话语中能看到你的奇妙恩典，让我们每天都按你的话语来遵循你的旨意。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